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句话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请问师父，我们学佛人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防人之心？
防人之心，实际上人皆有之，每个人都有防人之心，就是要看你怎么样交朋友。如果你交的是佛友好朋友，你就用不着防人家。你比方说，你如果今天已经在声闻道、缘觉道，你在菩萨道，你要防人吗？根本不要防别，任何菩萨都是慈悲善良的。但是如果你在人间，有时候有一些险恶的环境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你做什么事情，那你就要防备别人。所以防人之心要靠你的智慧来辨别，有智慧的人就能够防人，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被人家所害。所以智慧当中还包括着我们怎么样来辨别是非真假邪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到，慈悲心是学佛人的基础，欲望是人为的根。我们在闻法时多一点到心、愿、行，可否理解为心和愿就是在培养慈悲心，而行就是在战胜自己的欲望？请师父您慈悲开示一下慈悲心和欲望两者的关系。感恩师父。
讲话已经听不懂了，还非要讲白话佛法。他的意思说，信愿行三种，信愿是不是培养的慈悲心？而行呢？你说什么？
行就是带领自己的欲望。
啊，带领自己的愿望，对不对啊？在行自己的愿望，对呀。信是什么？信为道德功，道源功德母，信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学佛人首先是相信菩萨的人，所以我们才会相信。你说看，相信菩萨的人有没有慈悲心啊？
有。
讲响一点呀。
有。
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不对啊？愿，你相信了之后，你没有愿力有什么用啊？比方说我相信菩萨一定会救我的，我今天身体不好，菩萨一定会救我了，但是呢没有愿力。你比方说你身体不好，你跟菩萨讲，我观世音菩萨，我从明天开始，我早上起来我就修心，我就念经，我许愿，我放生，那就叫愿力，对不对啊？那许了愿之后呢，没有行动，不去放生，早上爬不起来，不念经，你说信愿行能不能成功啊？其实信愿行是一起的，不要把它分开。信啊是最重要，信了之后才会有愿力，有了愿力之后才有行动，所以叫信愿行。希望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没有修心没有愿力，没有愿力的人不会有行动的。你明白不明白呀？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明白。感恩师父。师父在《弟子守则》和《文法大乘守则》里都提到真心真念。那我们在日常的修行修行里，如何增强自身的真心真念？除了听师父的录音、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外，是否可以通过念力来增强真心真念？真心真念的人一定是个有大愿力的人，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对不起，是。
菩萨继续加持我。他意思就是说正信正念，对不对啊？除了怎么样保持自己的正信和正念，记住了，心中要有一杆秤，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不对啊？那么菩萨早就告诉我们了，十善道、十善业，那都是对的，对不对啊？十恶业那是错的，那你心中有正的东西了，那你就知道什么是邪的了吗？所以正性是什么呢？啊，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其实就是你的 就是我们说的正信呀。念头是什么？你心中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你才会升起信心啊。错的不做，对的就做，所以你会拥有信心。正信正念，有这个好的信仰，正的一个信心，然后产生一个很好的正确的思维和念头，这不就叫正信正念吗？
在白话佛法第四册46篇调养身息光明心理，师父说能够听到佛法的人已经有很高的愿力了，能够遵照这些东西去做的人，这个人就是有很高的境界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呢？
哪段话？
能够听到佛法的人已经有很高的愿力了，能够遵照这些东西去做的人，这个人就是有很高的境界了，这段话。
对啊，能够闻到佛法的人不就是有很高的福报了吗？佛法难闻啊，经已闻啊，说明你上辈子跟菩萨有缘分啊。今天能够听到佛法的人都是跟我们菩萨有缘之人啊，他就有福气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他如果能去遵照佛法去做，那这个人不就是人间菩萨吗？
很多有福报的佛友时常觉得自己没有需要念经，请问师父有什么妙法能够提升他们的精进力？
有很多什么
妙法
啊？
能够提升他们的精进力。
提升谁的精进力啊？
很多有福报的佛友时常觉得自己没有那个需要念经
啊。这很简单啊，这很简单。一个人啊，你要让他在痛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去度他，可能更容易度。因为很多有钱的人、有名有利的人，他不会想到这些道理的。因为只有当他受苦的时候，他才会想到原来人生无常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只有33岁，他什么都有，就是命没有。所以当一个人只有面临着自己的困难、危险、烦恼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度他，你让他最能够精进。所以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福报很足，度不了他的时候就慢慢来，说明他的缘分还没有成熟。记住了，不能着急，缘成了自然成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常听师父说前世有修或和师父有很深的佛缘，今世就有这个殊胜的机缘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那么修的定义是在哪里？有修是指上几世像法师们一样的修，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佛友同修在家供奉观世音菩萨，
念过经就叫修。如果到庙里去磕磕头拜拜佛，那不叫修，那叫这个人叫有善缘和佛缘，不叫修。修是什么？守戒。修是什么？能够经常念经和菩萨接上气场的。因为我们磕头的时候菩萨会知道我们，而我们不知道菩萨知道我们，所以当你磕头的时候你就叫修心。
好，感谢师父。那么今世末法时期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将给我们的心灵法门和师父，那今世是否我们比上一世更容易修成？
上一世肯定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啊，你们主要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啊。所以台长经常说呀，台长何德何能啊，我是借着观世音菩萨的光啊来弘法呀。其实你们都是上辈子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啊，我只是替观世音菩萨把你们放在一起，让你们好好修心啊，相互鼓励啊，所以台长跟你们共勉。
感恩师父。如果只在家修行和在网上弘法法布施，不受外面影响， 和不出去弘法度人，是否只能修到圆觉的境界吗？如果需要修菩萨的境界，需要出去弘法度人吗？
必须弘法度人，必须学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是学佛的基础，必须修小乘佛法，有了小乘佛法之后才能成全大我，才能去除小我。所以一个人要学佛必须学大乘，所以一个人要修心就必须脱离六道。
张师傅，
师父开示过心灵法门同修修禅定，一直念经念下去，念到后来自然禅定，请师父开示，这是不是由念念无间到念念无念境界提高的自然过程？
有点意思，学的还有点开悟了。实际上当一个人在念经的时候一直念一直念，坐在那里，你问我，问你们，念经的时候你们会动吗？坐在观音堂里是不是啊，心思定下来了，心定了，对不对啊？因为你就慢慢的开智慧了，因为定能生慧嘛，对不对啊？戒能生定嘛。你到观音堂里边，你把所有人间的事情全部停掉，那么你守戒了，在观音堂里一守戒，然后定下来好好念经，念经的时候慢慢的把眼帘垂下来，对不对啊？不去看人间，当成是真的，这是个虚幻世界，眼帘垂下，学菩萨七分闭三分开，然后慢慢的念经，念到后来你就定了，心定下来你就入定了。其实都是一样，不一定要啊，定坐，要打坐，要单盘呢、双盘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有没有这个啊，这个学佛的这个啊，这个家里这个条件，所以很多人坐在那里慢慢的念经念经啊，念了之后呢，啊，就慢慢的入定了，他就会脑子会清空，啊，开天门啊，接地气，然后呢一通，人很舒服。全部小周天大周天就打开了，但是很多人呢一坐下来脑子杂念乱飞，所以我不要你们打坐，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下面一接地气，上面天门没开，接不到天上的气场，很容易走火入魔的，所以很多人打坐很容易出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希望你们就念经，坐在这里念念经就好了，定得下来就是成功，念念念念念到后来哪怕睡着了你也是半入定了。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一念经就睡觉，平时怎么精神这么好？那我就问你们一句话，平时如果这辆汽车一直在开，对不对啊？它机器在动，你的脑子平时讲话做事走路都要怕碰到人或者看见东西会不会砸下来，你所有的一切你都要当心，所以你的人的心脑子一直在转，当你在观音堂里边一坐下来一安静，这个时候你完全入定了，你突然之间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和放松，这个时候你就会入定了。但是很多人经常睡觉，那叫入了昏沉大定。我们很多心灵法门的孩子念念念念念到后来大悲咒念念念的一醒过来，刚刚不是在念心经吗？大悲咒跟心经经常掺和在一起念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如何修心才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去随喜别人的善行和功德，而没有一点羡慕、嫉妒和恨意呢？
你就是境界不够，你才会嫉妒，才会恨别人。你这种人如果能够随缘，能够随喜别人的功德，你已经有了慈悲心和感恩心了， 所以看见别人好的，你一定要随喜随缘助他的好的东西。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孩子做了件好事，哎呦，孩子真乖呀、啊，你真是个妈妈的好宝宝，你不是随缘他吗？你把所有的众生做所有的善事都当成你的亲人所做，难道你这不叫随喜助缘吗？
是的，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新佛友问，在第一次烧送小王子后，会在梦中凌晨模糊看到灵性，这种情况让新佛友感觉害怕，请问师父义工 如何如理如法地回答，让这佛友感到不害怕呢？
很简单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了。如果你今天感觉到看到灵性了，你也不要害怕，实际上活着为人，死的为鬼，就是这样。所以人一走掉不能动了，气血不动了，那么这个人就是鬼了，对不对啊？实际上我们很多超度的亡人，他们如果没超上去，他们就叫鬼，超度上去了，那么就是菩萨啦，天人啦，对不对啊？阿修罗道的人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不要怕，看见了那当然了，你自己更要好好念经，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三维空间也存在着灵界，四维空间也是灵界的生活，懂得这些，和睦相处，好好的相互尊敬，照样可以相互啊，我们用现代的话讲叫相互共赢。因为灵性有时候会帮助你们，家里的父母亲你把他超度了，他会保佑你们，对不对啊？
对，
你把他超度了，那你自己也有好处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修行久了，有些同修会有些感应，比如在公共场所地铁感觉有不好的气场，令自己头晕头痛恶心等情况，但又不能马上离开，请问师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除了念大悲咒保护自己，怎样做才能令自己不受灵性的侵袭？请师父慈悲开示。
人都有灵感的，当你感觉到这个地方阴气很重，你肯定真的会有这种感受。比方说我们很多人路过坟场啊，很多路过医院，你在医院走的时候，你慢慢走走走，要找一个部门找不到，突然之间你感觉身上阴森森的，实际上这个边上可能就是太平间。人都有感觉的，人的第六感觉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意念就是你的灵感，所以这个是肯定的。这种情况下，第一念大悲咒，第二想办法尽快的离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有的同修在学佛念经的过程中会遇到以下的问题，就是当他们每天早上请安后，一般都是先开始念诵功课，然后念小房子，就在同修开始、
小丫头啊，你讲话怎么像念经啦？你好好讲好吧，当中标点符号都没有的，我怎么听得懂啊？
对不起师父，有同修在学佛念经的过程中会遇到以下的问题，就是每天当他们早上请安之后呢，一般都会先念诵功课，然后再念诵小房子，就在同修开始念经前，有时无意中会意念会想，我今天要念五张小房子，每当这样一想后，当天就会有很多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导致同修当天
他想念什么？
他想念小房子，
说五张小房子啊，
对，
马上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就当天会有意想不到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也就是烦恼，
可能
一想到五张小房子念不掉怎么办，给他五个冰激凌他还嫌不够。记住了，五张小房子也好，随缘，今天念不掉念三章，明天加紧再念，明白了吗？
明白
不要逼着自己，一切随缘，不要把自己血压念得高起来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
每天念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我们忏悔和消除今天身口意所犯的业障。请问这遍礼佛是一定要等晚上念，还是可以早上做功课的时候一起念了？如果是晚上念，是一定要睡觉之前念吗？
不是的，如果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要忏悔了，当下马上就念。如果你刚刚犯了罪，犯了错误，觉得心里对不起某个人了，马上就念，把其他事情放下，那你就是活在当下，念在当下。
感恩师父。
毛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毛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身上沾了一个酱汁在衣服上，是马上洗马上把它擦掉会没有了呢，还是等到晚上之后才擦洗它会没有啊？
马上洗掉。
答对了，100分。
师父的白发佛法上的到七级，那我那每张法位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奇迹，请师父您慈悲开示一下，在法位前需要如何去准备，才能在法位期间真正能接受到佛菩萨的大能量和加持力，来净化心灵，开启自身的悟性，提升开悟的境界，而不是人间普通的境界。感恩师父开示。
你们听不懂吧？我求菩萨了，我听懂了。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他的意思，每次法会都有很多菩萨的加持，怎么样让自己呢在法会当中呢最有最好的心态能够接到菩萨给他的加持。
是是，
记住了，诚心能够感动天地，记住了，能够纯洁，能够让菩萨给你更多的加持。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家里有很多小昆虫，如果抓了以后放到窗口外面，外面又很冷，如果把那个小昆虫
给它盖个棉被啊，
冻死了，这算杀生吗？
扔出去啊。
不是，就把
凡事不要把它弄死嘛就好了呀。
那如果
还很冷了，一会儿我们慈悲心这么多，有本事你把它家里养着。小昆虫很多，窗户一打开放出去，听得懂了吗？个人有个人的天地，个人有个人的地方，放出去嘛就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慈悲，以后放1000条鱼2000条鱼放在河里，再被鱼吃了，大鱼吃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在你家里弄个缸，全部放在你家里养着好了。
在法会现场，因为排队点小房子的同修很多，在座位上把红布铺在腿上点小房子，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最好不要直接放在腿上，哪怕拿一个夹子垫在下面，听得懂吗？
听得懂。
拿一个像人家那种 A4 版的那种放在下面也好，直接放在腿上不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有搬离家乡的祖房10多年了，现在没人居住，但有祖先牌位34个无人供养，这样会影响到拥有这房子的子孙吗？
会的，因为你家里供养着那种祖宗，这些祖宗他如果是灵性的话，他回来经常回来，回来就阴气很重，那么然后他一回来他就想到他的过去，我曾经帮过谁帮过谁， 然后他就会去找他，他跟他有缘分，所以你说是好事还坏事？最好的方法把他超度走。所以为什么超度有好几种吗？我们现在可以用小房子超度，过去啊，我们也可以请法师在庙里超度，其实都是一样的。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请法师超度，我们自己能超度吗？也可以，所以都是很好的方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同修问，龙凤胎的出生先后顺序在玄学上有说法吗？
龙凤胎，台长跟你们讲过的，很多夫妻如果上辈子不能圆自己永远在一起的梦，这辈子会继续圆自己的梦，所以很多龙凤胎很多都是夫妻，所以一个双胞胎的弟弟和一个妹妹，两个人感情好的呢，难解难分。但是如果是双胞胎的兄弟，台长看到很多对，那很多都是冤家。所以你只要看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了，没有一对双胞胎性格那是一样的，而且是截然的反差，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对不起，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除了多念解结咒，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就这个问题啊？
对。
还要念解结咒，还要注意些什么？
对。
很简单，第一，劝他也学佛，那么龙凤胎一起学佛，就化解冤结很快。请记住了，如果只有一方在化解，对方没有化解，你很难真正的化解掉。就犹如夫妻，老婆跟老公斗了好几天了，想想算了，我跟他 OK 吧，我不跟你再吵了，跑过去，好了，算了算了，我不要跟你吵了。这个时候这个男的说，啊，你好了，我还没好呢。现在明白了吗？所以要必须两方一起念解结咒，两方一起来化解，这样才能水到渠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突发灾难面前舍己救人而不幸往生的人，会有机缘出离六道吗？
在什么
突发灾难面前舍己救人而不幸往生的人，
而不幸往生的人，
对，
他会上去，他会到天道，但是他到不了菩萨道，超脱不了六道，他会在天上，因为他在人间任何一个善举，只要是帮助别人的，他只要能够做英雄事迹的，他照样可以上天，只是他没有修，他出不了六道。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